还没有等张作霖把话说完呢，段祺瑞是豁然而起。我一听，这三条一条我也不接受。张作霖一笑，庄公，哎呀，要照这么说，恐怕你们两家这个仗是非打不可了。我力不从心，我的劲儿也就这么大了。我这个调人呢，是干受罪的人，既然没法给调心，那我也只好撤步了。免得这家那家对我都不满意，其实诗里头没我，肝里头没我，嗯，我东三省没事就行呗，哎，我乐意跑这个腿儿。要这样吧，我把事情料理料理，最近两天我准备回奉天。段公，方才我说的话你不要过意啊，你对我还是不错的，将来我还要仰仗段公，求你的事儿多得很呐、啊，咱们来日方长。我告辞了，
送客。
段祺瑞也没挽留，一直把老张送走。其实张作霖心中暗想，这不得了吗？我这叫演戏，你接受不接受的能是哪个月的初一？还不是我张作霖说了算吗？段祺瑞，你就等着挨打吧你！张作霖坐上车子，又赶奔总统府，面见总统徐世昌。一见面，徐世昌先安慰几句：“哎呀，宜平啊，你辛苦了，往来奔波，实属不易呀、啊，为国操劳，本总统于心何忍呢？此次保定之行，不知有什么结果没有？大总统，我就是向您来汇报这件事的，是这么回事。”把三个条件往上一递，张作霖解释：作霖费了九牛二虎之劲呐，总算说服了曹公，子玉也让了步了，提出三款。如果大总统能够接受，马上撤了小扇子徐树贞的职务，解散边防军和安抚军，这场战争就可以避免。不知大总统意下如何？哎呀，玉婷啊，那么解散了安抚系，毫无疑问，段祺瑞这个总理就得罢免。张作霖点点头，对呀、啊，是这么回事。那么谁来接替国务总理呢？曹公跟我都想好了，准备让纪云鹏接任国务总理。哎呀，雨平啊，都是自己人，不妨我向你交交底吧。纪云鹏跟老段一向不和呀。因此纪云鹏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那么把段祺瑞罢免，让纪云鹏来做总理，这本身来说水火难相容啊。那么大家难，再者一说徐树贞，他犯了什么错了就给他撤职，这张作霖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大总统，徐树铮犯了什么错？您比我清楚。我问你，他这个边防军总司令只能有军权，哪来的行政权？ 为什么发行公债？作为军人，只能为国发行公债是当地政府的事。他这么做犯法不？二，克扣军饷有没有这事？二年前，他把一火车皮的军用物资全都变卖了，变卖了县洋1200万存入德国银行，有没有这事？犯法不？
很多呢，
集出两款自己撤他的职，那么交法律部门处置不算过分的，必须依法追究。大总统，您还有什么犹豫的？那徐世昌也不糊涂，一看张作霖对这一款追的非常严，就知道张作霖别有用心，也知道他跟徐树铮有过节，干倒徐树铮对张作霖直接有利，因此这徐世昌呢说了半天假话。对，哎，雨天呐，如我三思，等我考虑好了之后呢，再签署命令。你辛苦了，回去歇歇吧啊！张作霖这才告辞出来。张作霖也看出来了，这个徐世昌啊，谁也不想得罪，管你直系婉系奉系呢，只要不把你们得罪了，我就能保住大总统的位置。张作霖是心里冷笑啊。回公馆，到公馆，秘书向他报告：“回大帅，最近帅府周围好像发现一些来历不明的人，贼头贼脑，不知干什么。”哦，张作霖闻听，马上警惕起来了。哦哟，传我的命令。通知警卫团对奉天会馆严加戒备，24小时之内不准懈怠。
是。
二虎啊，从现在开始，你不准离开我的身边左右，恐怕要发生事情。
是。
张伯林做好临前布置。哎，他还没坐稳的呢，有人进来报告：“报大帅，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求见。”
耶！
张作霖脑子嗡一声，心说这小扇子来的真快的，这小子是黄鼠狼给击败，年没安好心呢。看着他，他想干什么？张国林站起身来，答一请字。时间不大，徐树铮从外边进来了。徐树铮是个大个，身高1.85米左右，果然不愧是个军人。宽宽的肩膀，两条大长腿，大眼的军帽，金线盘花，身穿笔挺军装，背着将校尼的斗篷，高腰大马靴，带着刺马针，佩戴着佩剑、手枪、白手套，戴着深茶的墨光眼镜，后边跟着副官一大帮，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到里边，张作霖亲自迎接。张作霖一看徐树铮来了，假意的握住他的手，表现得非常亲近。哟，张兄，哈哈哈哈！一 别三年，你听好吗？哎呀，宇帅呀，我哪比得了你呀？你现在是青云之上，树争一天赶不上一天。哎呦，你太客气了，你不行，有话咱慢慢说。这两个仇家从表面上看亲密无间，手拉着手走进客厅，分宾主落座。二虎命人献茶，张虎退出去了，屋里就剩他们俩。张作霖就问岳正兄，这从哪来？从库里。哦，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哎呀，你说我怎么比得了你？你现在是东北王啊，出身无才少能，只能在边防任职。即使这样，别人还指手画脚，颇为不满。我听说有人在总统面前建议撤销我这个边防军总司令，还要把我送交法律部门，其心何其毒也。这徐树铮单刀直入，马上就指到张作霖头上了。可方才咱说了，张作霖面见大总统徐世昌的时候就说的这套话，也这么转眼之间怎么传到徐树铮耳朵里了？可见总统府里头全都是徐树铮的耳目，真叫张作霖猜着了，就这么回事。有人听完张作霖和大总统的谈话，马上打电话报告徐树铮。这徐树铮一听啊，怒不可遏，顶着一脑门的官司来见张作霖。所以见个面，把这事给挑出来了。张作霖会演戏，假装糊涂。有这等事？哎呀，当官不易呀。与我的命运都是相似的。徐树铮不谈了，往前凑凑身子。一帅，树铮此来有件大事跟您商议，望千万不要驳我的面子。哦，说吧，什么事？段公有急事回来团合了，临走之间把话把笔交给我了，让我转告宇平兄。现在国务总理一缺，准备叫你去应，因为段公不想再继续做国务总理了，看全国能上任辞职者为宇平兄。宇平兄，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受？你要愿意的话，达成协议，将来段公辞职就由您出任国务总理。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心说扯你娘的蛋，这他妈小扇子哦，又拿国务总理来逗我来了。你认为我老上当啊？想当初你拿副总统的职位把我骗了一回了，这回我还上当？这张作霖听完之后还假装的挺受感动。哎呀，段公对我恩重如山呐！岳正兄，难得咱们老弟老兄的还想到我的头上。不过作霖是个军人，不懂文治，恐怕总理一职对我不合适吧。哪里，哪能这么说呢？非你莫属啊。我说宇平兄，你就答应了吧。哎呀，这是强人所难呐。当然做总理谁都愿意，恐怕我难当此任。 si nikah dia berlejil. Sesu tuan tuan penang tahanya. Si rujang rujang. Rujua yu gen jim zi kai shuang li en. Ni kan wa shuo mei yu yung. Neng ma neng dao tuan he jian jian tuan gu. Yu dang nian jang tuan gu si jie shi. Jie mei wa di shuai. Rujua ni rui qi de hua. 明天我亲自陪你到团河，怎么样？张作霖听着，但是两只小眼睛盯着徐树铮，观察他的表情。在说这话的时候，张作霖就发现徐树铮口不用心，心不用嘴呀，那脸上面现杀机。张作霖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小扇子要动手了，哪里是叫我上团河去见段祺瑞，分明把我送进屠宰场，要拿我张作霖开刀了。哎，张作霖真厉害，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张作霖频频点头，也好也好，要那么说明天不行，后天吧。我现在要回奉天了，我把这边的事儿处理处理，后天一早八点我赶奔团河。尤登兄，烦劳你陪我去一趟，没你还真不行。严立立，后天早八点我派车子来接你。好好，我恭候大驾。徐树铮走后，张作霖分析了方才的情况，倒吸了一口冷气，预感到这个小扇子对自己要下手，正在磨刀霍霍呀。怎么办？当今最好的主意是36计早为上策。及早逃出龙潭虎穴，他把汤二虎叫上来。二虎，我命令你马上带着几个人赶奔六国饭店。哦，到那干什么？去找总管大德子，先赏给他100银元，而后告诉他给定3间特等包房，再给准备6套刑警制服，不得有误。我准备那个吧，少说废话，快去，我等着你的回信。汤二虎懵登转向，不知道张作霖想要干什么，但是上命不可违呀，马上领着人他走了。半小时之后，汤二虎气喘吁吁回来，报告大帅，一切都安排好了。去把副官长、秘书都给我找来。时间不大，副官长、秘书从外边进来。张作霖把他们叫到眼前，他的耳朵上交代了多少句呀？你们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是是是是是是，都已经明白。你们再重复一下，您走后我们这么这么这么办，我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对，要出了半点差错，我可不答应，您放心吧。就在当天的晚上，张作霖换了一套便装， 心机小吗？带着深色的茶具，手里拄着文明棍，唐二虎另外带着四名马鞭，把金装全脱了，换上西装，系上领带，打上领结，换好了皮鞋。从外表上看呢，好像东洋人。这五个人打扮完了，陪着张作霖，都暗带双枪，不敢走奉天会馆的正门，从后门溜达出去了。秘书副官长早已然把玻璃马车准备好了，他们就钻进玻璃马车。进车之后，唐二虎紧挨着张作霖坐下，告诉车老板，鞭子一摇，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上马，赶奔六国饭店。路上一边走着，唐二虎是提心吊胆，偷偷的问张作霖：“大帅，你演的这是哪出戏？你要干什么？”我那糊涂的哥哥呀，你没看到现在的局势吗？是剑拔弩张，小扇子徐树铮和老段对咱们哥们要下毒手了。我现在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奉天，我晚走一步，我你咱们谁也活不了。一个眼珠我倒没发现，哎，你太糊涂，那你应该多让我带点人呢。一旦发生了问题，咱们来六个人能招架得了吗？你懂什么？带的人越多越显眼，这才叫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偷着逃走，成功失败也就在此一举。